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上佛学概说史料篇的部分，现在进行的是慧远法师的第二次课程，是相关庄严第96期里面，我们上到第11页了，我们再请陈先生继续往后念。好，前面呢，我们上一周上的部分是他跟随道安法师的那一段时期。然后自他到庐山的开头，那现在往后呢，是他在庐山整个的发展，往后开始介绍他在庐山的整个发展。好，那我们请陈先生为我们大家读念。
是以般若台以佛眼故，般若台应是东林寺里一所金舍，约营造于西元389年，是慧远迁居东林寺后3年。般若台的存在，象征慧远门庭来者渐多，以及慧远阎王远宾的姿态。许多佛学研究翻译与这般若台相联系。僧伽提婆在西元38年来到长安，曾参加过道安所组织的议场。后来于西元391年，被慧远请至庐山，阿毗昙心论及僧伐度论及寓于般若台。慧远还为之写序。与慧远同时代的另一位佛经译者是佛陀跋陀罗。他在西元四一零年被北方鸠摩罗什僧团欺聘，便率弟子40余人来到庐山，受到慧远的欢迎。慧远不仅接受佛陀跋陀罗，还派弟子至关中解其兵事。慧远请他译经，普及了中国佛典传法系统，影响甚大。另外，慧远听说天竺院寺国那吉和城南十寺中有佛影，于是在西元412年5月，命人备山林牛，银烛康寺会佛光像。隔年9月初，佛影明，刻于石上，还请谢灵运注明，以充龛刻。还有许多名赞，加上佛影壁画彩绘，形成庐山文化艺术的价值。12，慧远与明寺的往来。慧远辞别道安南下时，于是与弟子40人南市荆州。这十余人应是慧远最早的一批徒俗。到了庐山之后，由于慧远内通佛理，外善群书，除出家弟子之外，正如寒山大师周永，东林开白寺，高贤毕于斯，这一高贤群体，人们冠以18贤子称。这18贤者中，僧人居半，余则为隐则。事实上，这些隐则乃是幌则，即是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居士群。如豫章雷次中，他本是南昌一带有名的儒士，博学多才，名师之礼，朝廷闻其名，几次派人来招他入朝，他都没有意愿。因仰慕慧远高明，特意来到庐山，彭城刘一明也因仰慕慧远，特来投奔。雁门周续师从小习经学儒，12、13岁就学会五经，五为人生10经童子，又因演习老庄之学，培养好闲养静的情志，再无师范之意。南阳钟炳博学多才，尤善于画山水，他的才气和孝悌名闻天下，朝廷下诏征他入朝，他都没有应召。慧远收下雷次中、刘一明等人之后，早年的师学修养得到进一步发挥。他与他们一同游庐山，悟庙里米迦师，相互熟达， 写下许多诗作，慧远将这些诗作编为一集，并写下《念罗三昧十集序》，诗之妙，理之精，使江南人士眼界大开，连荆州刺史殷仲堪都上山与慧远谈议。名士谢灵运一向恃才傲物，极少推崇人，也不远千里来到庐山，亲自见慧远，留有余悸与意思。十三，结社念佛，慧远率123人共事念佛往生弥陀净土，标志慧远教团一件大事，也是中国佛教史上净土信仰的重要开端。关于当时念佛的动机、立方法等问题，最有直接的资料是西元402年由刘宇民所著历史文，以及慧远的《念佛三昧十集序》，可分两点说明：一、慧远倡导的净土信仰，其方法属于观念念佛，也称观相念佛，以及于修定中观想阿弥陀佛形象或西方净土的景色，这与后世口称阿弥陀佛名号的念佛不同。二、这123人中，首先是以慧远为首的东林寺僧众，慧远从则百余，皆端正有风趣。这些僧众专精敬业，个个洗心法堂，整净清相，夜昏忘情，素消为情。另外是以慧远有深交的在家居士，但是慧远传里提到的刘宇民、李世松等居士，他们年龄、经历、至庐山时间都不同，只能说与慧远皆有往来，但认为皆有参加这次的化验是缺乏根据的。至于有慧远与18仙建立白莲寺，入社时有123人，不入社诸贤3人的说法，即是后世传出，并为历史真实情况。十四，与鸠摩罗什交流，慧远在庐山30年，他聚众讲学，培养弟子，撰写文章，阐发佛理，兼斋立誓，倡导念佛，同时与鸠摩罗什书信往来，促进了南北佛教的学术交流。鸠摩罗什是西域名僧，他7岁出家，不仅能诵几百万年的经文，善于以经化俗，鸠摩罗什的名声传到中原，于是前往福建，兵分两路，南华襄阳，围取道安，另外西征西域，围取鸠摩罗什，几经波折，后秦主姚兴终将鸠摩罗什迎回长安，鸠摩罗什成为北方佛教的中心人物。慧远闻之，主动请疏通好，并经常与其讨论佛学问题，也曾派遣弟子谭雍之书祈请译出石松立，尚未译出的部分，致使石松立得以在汉地相传。慧远曾把自己的著作《法性论》送给鸠摩罗什看，即看后大为赞赏。鸠摩罗什也把自己在长安新译的《大品般若经》送给慧远。当鸠摩罗什译出后，发挥般若经义的重要著作《大智度论》后，由后勤主姚兴代为恳请慧远作序。慧远对《大智度论》认真加以研读，在学习的同时，又提出一些自己的疑问，请求鸠摩罗什回答。后人将慧远与鸠摩罗什的问答讨论契为大圣大义上，是很有价值的学术资料。慧远还考虑到大智度论共100卷，文具繁广，内涵艳深，对初学者而言较为艰难，于是他花了约半年的时间 结论词论精华撰为二十卷，既方便流通，又使学者能事半功倍。慧远给这部书起名为《大智论抄》。慧远与鸠摩罗什书信的往来，不仅促进了南北两大佛教集团之间的学术交流，还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，也对慧远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。
好，这一段时间呢，是列到当那个慧远法师呢，他到庐山之后啊，在庐山跟这一些名士或者是高僧的一个交往当中，可以看到就是慧远法师他交往的路线呢，像他有跟名士的往来，再来就是他有跟一些像鸠摩罗什的往来。这里面提到一点，这些路线呢跟道安法师当时在早期的路径啊是非常的像的。我们如果有机会，我们的时间下一次就是这一段慧远法师上完之后，我们上道安的法师的话，第一个是他跟名士的往来很好，第二是他对易经事业是非常的注重的，所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或许或多或少都有影响到慧远法师。再来是那个所谓的净土中的念佛的事情，有观相念佛跟称名念佛。那当时呢，他们的观相念佛，各位可以看到说唱起观当时学佛的人啊，的第一个是他的度牒没有乱发，他们是对出家众是有严谨的。如果不合的人或那些烂的人呢、啊，后面你会看到有一些军阀呢是会严加惩治的，但对于有修有行有持戒的人，他们是会尊崇的。所以他们跟明朝还有后期的、啊、就是像明朝为什么到最后全部要求僧侣全部还俗，因为当时最多多到后来他们有50万的僧尼，那这些僧尼是免徭役的、啊、所以明朝当然会这样去做。那像他们这个在后汉时期的时候呢不一样，通常呢他们的第一个是出家很难，第二是他们得到的呢度牒得到的还有受戒都有它的难度，再来是僧团管得严，朝廷政治也管得严，然后他们本身呢也是才学丰富的，然后环境也好，因此呢这些僧侣呢留下来的还有对佛教的发展都非常的不同。那也是因为他们的僧侣的素质好啊，所以当他们倡导观相念佛的时候，请问一下他们的戒跟定是不是修得好，这些人他的戒跟定修得好啊，所以他能够用观相念佛观得起来。那等到呢唐末的时候啊，这个观相念佛你说观得起来吗？不行啊，他戒定功夫不够啊，那你这个所谓的观到最后事实上都是把气血往头上这样子挤啊，那个都是入魔嘛哈。而且再就是素质也不够，没进，你刚才讲持戒跟他讲修定他们做不到，到最后呢为了还有一丝丝的传承，反正就是看度徒众嘛，所以最后他们就告诉大家说你称名念佛嘛，这最简单嘛，好，只要你会讲话都会念这几个字啊，就称名念佛。所以有些方法他在后世的怎么样严格下去呢，会跟当时的人就是能够操作的人会有很大的关系。他的这样的对象他可以这样子讲，因为他们称名念佛本来就一定在称啊，他观想当中一定就有称持名啊。那像我们在前面讲的习道观从部派过来，他一路上面都跟称名是结合的，还有在后进的时候他也是做结合的，习道跟念佛都结合，所以本来念佛就是他们在修的学的法门，而他却最后是把习道不谈了，只剩下念佛了，因为对方已经心散乱到连习都没办法做了嘛，何谈说修定还去观想，这样理解了哈。所以有些东西他的方法的发展呢，我们是讲后面的那个原因，那至于他现在这个书上描述的只是一个现象，我们就从现象当中去探讨实作上的原因。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呢继续从第14页开始来看看这个慧远法师啊 他怎么样去为佛教的一些努力呢做贡献啊，就如何呢，今天后人都说他这么对佛教的贡献这么大，当然不是只是结社念佛啦，一定是对佛教的存续有很大的帮忙，才会成为如此被大家歌功颂德的一位大师。我们待会休息一会，继续往下。